虽然福音派学者普遍同意约书亚记的成书有着书写继承的进展过程，可是我们仍然要问，这本书何时达到完成阶段？何时它被编撰集成现今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个样式？就如旧约的其他书卷一样，我们无法准确鉴定出作者何时把约书亚记编撰集成它最后的样式。证据只允许我们鉴别出最早和最晚的可能日期。但是我们继续这系列的课程时，若把这个可能的时间范围存记于心，就能对作者如何编撰他的书以其影响他的原本读者，我们就会有许多洞见。我们用两个步骤来看约书亚记完成的时间范围。首先，我们要考量书卷完成的最晚可能日期，其次我们要查看最早的可能日期。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写成的最晚可能日期。要确定约书亚记最后集成的可能最晚日期的方法之一，就是查看书之外的资讯。有证据显示，本书的作者是有意识地参与建构现今许多学者所谓的以色列主要历史，就是路德记除外，从创世纪延伸到列王记的历史。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书卷形成一个时间轴线，一个接一个像连环圈的链接。让我们这么想，摩西五经来自摩西的时代，形成这个历史锁链的最初五个圈环。创世纪从创造开始，以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在埃及结束。出埃及记假设创世纪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从约瑟的过世开始，以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结束。利未记进一步记载在西奈山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民数记添加以色列人从西奈山行进到摩亚平原的记录。生命记结束摩西五经，记载摩西在摩亚平原的讲道和他的去世。同样的，约书亚记是主要历史里深点部分的第一个圈环，这个部分强烈的依赖生命记的神学观点。约书亚记的作者从摩西过世开始进展到约书亚去世，士师记从约书亚记的结尾接续以色列的历史，而撒母耳记从撒母耳兴起担任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开始，以大卫的统治为结束。列王记是主要历史的最后阶段，始于大卫的过世，终结于被掳巴比伦。就此含义上，列王记是来自于所有早先的深点历史书卷。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关键资讯，约书亚记完成的可能最晚日期必须早于列王记写成的时间。这个看法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对于列王记的书写有更多的了解。列王记的最后事件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我们看到大卫的王室后裔约雅金在主前561年从巴比伦监狱被释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列王记在此日期之前尚未完成。除此外，列王记没有报道主前539年以色列被掳得释放的重要事件。如果这个事件发生于列王记作者书写的时候，我们难以想象为何作者不提以色列人的脱离被掳。因此按着主要历史的顺序，约书亚记最后完成的日期可能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将这个可能最晚的日期存记于心，我们现在朝另一个方向探讨约书亚记完成的可能最早日期是何时。我们不难看出，约书亚记达成最后样式的最早日期可能是士师的时期，那是约书亚过世之后的时代。 我们来思考作者在书的结尾处24章31节写的：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注意这段经文提到约书亚死后那些长老还在，顺着这些脉络，我们读到在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人还在世时，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对于以色列属灵光景的这个正面评价，暗示该书作者的一些事情。他必然知道约书亚过世之后的下个时代没有延续忠心的侍奉耶和华，那也是士师记强调的一个事实。因此这节经文显示本书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是在以色列的士师时期。约书亚记其他经文也提到发生于士师时期的事件，例如约书亚记19章47节讲到但族的人迁移到北方的一个新领域，根据士师记18章27到29节，这个事件发生于士师时期。所以我们可以持平地说，这是本书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到，有许多解经家争论认为君王时期是另一个可能时段，因着各种原因，他们总结说这实际上是约书亚记完成最早可能日期，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个观点的主要证据显示于约书亚记11章21节，我们读到这些话语：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我们在此读到这些经文将犹大山地或是南国和以色列山地或是北国区分开来。对于某些人而言，把犹大和以色列做了区分，显示本书不可能在大约主前930年以色列国分裂之前写成。不过我们也注意到70世译本旧约圣经的古希腊译本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学者们对希伯来文本或是希腊译本哪个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意见不一，因此约书亚记11章21节或许能确认王国的分裂，但也无法确定那就是最早的日期。如果把这些证据汇集起来，那么约书亚记陈述的最早可能日期是士师时期，而延至后来的君王时期也是有可能的，或者甚至晚到巴比伦被掳时期也无法完全排除。稍后我们会看到意识这个可能的陈述时间范围，能帮助我们更充分地掌握约书亚记想要传递的那些挑战。